我很清楚这个故事的结局。对这个故事，我想的很多很多。我也曾反复思考，这个故事是如何开始的。那是几年前的事，太空飞来外星飞船，外星物体出现在草地上。对这些事，小报则穷极想象，刊登了无数千奇百怪的消息。就在那个时候，我接到一个电话，有人要来见我。似获星云奖、似获雨果奖的美国华裔科幻奇才特德·江作品现已有声化，集合网、译林出版社联合出品，怪物细胞、惠龙、恭喜演播。特德·江科幻短篇小说集系列《你一生的故事》，呼吸有声书正在集合网及集合 APP 独家上线中。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加丢 Pro 节目，我是龙马，
我是四十二。
哎，这就是一期我们的 Game Jam 的这样系列的节目。
嗯，
哎，是第二期。上一期我们稍微介绍了一下这个现在市面上啊，我们
比较大的这个
几家比较大的这个 Game Jam 活动啊，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当然也包括了我们自己的这个 Game Jam 的这个活动的一个小广告。
嗯，
哎，然后这一期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嘉宾，然后想通过他的角度呢，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参加 Game Jam 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而参加 Game Jam 能带给我什么。
嗯，
今天我们这位嘉宾也是很厉害，高明老师。
哎，
高明老师你好。
大家好，我是来自蜡烛人游戏工作室的高明。
哎，
也算是咱们国内最知名的 Game Jam 的这个参与者，也是，同时也是一位 Game Jam 的老兵。高老师参加过非常多次的各种各样的这个 Game Jam 的活动。
是的。
您可以稍微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您在 Game Jam 这一块的这个您个人的一个参加的经历。
我最早是在应该是2010年的时候就参加 Game Jam， 所以说就是按年限的话应该有10年以上了。
哇。
我比较就是说专注于参加线上的 Game Jam。就是那个 LD Jam， 这是现在它的新名字。它那个老名字应该是拉丁文啊，我今天早上刚
那个，
对对对对对，就是
我们上期也介绍了一下，
对对对，那个名字，那就看来就不用再重复读了。然后我参加的比较多，我数了一下，应该有参加过26届这个 LD Jam。对，然后除此之外，就是说其他活动组织的一些这种 Game Jam， 包括线下的 Game Jam， 我也有所参加。然后我是，应该算是 Game Jam 的老玩家了，而且也一直乐在其中吧。所以从最开始参加 Game Jam 的一个新人到现在算是很老的这种老玩家的话，就是也有不少的这种经验和这个心路历程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可以从多各种方面去了解 Game Jam 这个活动的这种有意思的地方。
确实，
今天也是真的是特别荣幸请到这个，
特别开心能录这个内容，我们也特别好奇，其实
对，到底是参加 Game Jam 是一种什么样的这个感觉？
是，
而且对我们自己办这样的活动有非常好的这个指导意义。那我们不如就高老师您先，跟我们
从头说
起，分享一下，就是您第一次准备参加这个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为啥
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
当时是个什么
想法？
好， 那个情境我印象非常深，因为就是我们公司的话，其实因为我是从毕业之后就办的公司，就是没有去工作嘛。然后我虽然一开始的时候是准备就是做游戏，但是我毕业的那个时候，整个在国内开发游戏的环境还不太明朗，特别是就是开发那种，像 PC 和主机这种比较传统的游戏，
传统小体量，
对，我比较熟悉那种游戏，不太了解。那个时候手机游戏才刚刚起步嘛，所以说我们在公司初期其实一直都是在做这种商业的外包的设计项目，有点像是一个这种设计公司的那种感觉。但是呢，就是因为我的这个怎么说呢，我的目标和希望还是做游戏嘛，所以说其实在日常工作之余吧，我就其实是有一直在坚持做一些这种游戏开发的这种活动，比如说利用下班时间啊，周末的时间，就是想自己就是说日积月累吧，
做点是点，
对，做点东西能够做出个东西来。但是呢，就是也遇到一个很明显的问题，我相信这也是可能很多就是说有正式工作，同时还想在业余时间开发游戏的这种开发者，他们的一个可能共通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业余时间它非常零散，而且呢，就是说它虽然有时间，但是你的整个精神状态很难保证，
对，
因为你经历一天的工作，你到家之后，其实你可能更希望休息，所以说呢，就导致这种业余开发活动很难，就是说维系一个比较高的这种产量，最后的结果就是说，你想做出来一个东西，但是呢，你做了很久，但是你都做不出来，然后这样就很沮丧。然后，所以当时呢，我就也为这个事儿发愁，因为我也做一段时间之后，相当于是没有，就是说太多的成果。然后后来呢，我就了解到了 Game Jam 这个活动。最开始的时候是通过这个 Global Game Jam， 因为那个活动整个的声势都比较大嘛。当时我就特别想去参加这个 Global Game Jam， 我也当时就了解相关的信息啊，通过网络。但是呢，因为那个时候就是整个这个游戏开发活动在国内也都是刚刚办起来，当时呢，而且 Global Game Jam 它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们主要是做那个线下的这种这种 Jam 嘛，所以它是需要有承办方和这个场地的。然后当时在中国只有上海这边是有场地可以去承办，所以呢，就是我在北京嘛，过不去，
客观条件限制，
对，觉得有点折腾，所以呢，我就没参加上。但是后来呢，我就搜 Game Jam 的话，又了解到，就是除了这个之外，可以说跟它可以同步搜出来的吧，也算有点名气的，就是这个 LD Jam，
是
这个 Jam。然后后来我一看，这个东西就是说，虽然就是整个包装没有 Global Game Jam 那么的，就是那么的高大上吧，
是，
但是我一看，就他当时应该已经都办了18届了，而且呢，就是说他整个活动是完全线上的，所以说我就抱着试一试态度就参加了。第一次参加的时候其实就是也比较懵，然后但是呢，最后的结果就是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感觉是这种创作的这种愿望压抑太久了，所以说在那个两天当中吧真的是拼了很大的力。然后从现在来看的话，其实第一个就是参加 Game Jam 的游戏，它在整个的这种在游戏玩法的这种想法上其实想的还是很多的，而且当时感觉因为很有精力，所以基本上都给实现出来，所以那游戏它那个最后在评分的时候，在创意这个项目里面其实也得了很高的分数。然后所以说这次比赛参加完成之后呢，一个就是说我那个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说我居然真的就是利用两天时间做完一款游戏
做出来，
对，这个事情对于当时我而言觉得简直就是太不可思议了。它就是一个质的突破，就是因为之前我更多的是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慢慢悠悠的断断续续的去做一个东西，但做不出来。但是现在的话就是说，你不但做出来一个游戏它能够玩，而且呢还有人去玩你的东西，然后他们呢还会给你留下非常热情的评价。因为那个反正 LD Jam 的风气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开发者，大家都比较了解，
互评，
他本来是互评，
互评，对，大家都知道都苦，所以说大家都特别的包容，就是所以那个氛围呢，最后你感觉也非常的开心吧。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参加完以后呢，再加上就是说除了做游戏之外，我发现Game Jam 它，我一开始其实觉得就是说我参加 Game Jam 最重要的就是说要做出游戏嘛，而且 LD Jam 的一个它的一个理念，它就是说你要做出游戏，这个事儿最关键的。但是后来发现其实在这个活动当中，除了这个结果之外，还有很多意外的收获， 比如说就是刚才我说的这种反馈，这个事情我之前其实没有想到，我之前只是觉得就是这东西能做出来就行了，但是我没有想到它能够哎立刻得到这种试玩和反馈。另一方面就是说，它的这个 Game Jam 的活动当中，它在这两天里面其实并不是大家完全闷头开发的，其实我是闷头开发，因为我当时刚参加，我就是也不太懂，但是呢我其实有一直关注就是他们网站上博客的更新。
嗯，
他们其他的开发者就是比较有经验的，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享受这个过程，所以说他们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发自己的一些开发的进展，或者发一些自己的好玩的照片啊，什么团队的照片啊，或者吃的东西什么的。然后呢你就会感觉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像一个玩乐和聚会似的，然后你会觉得这个过程很有趣，它就不是一个很枯燥的这种怎么说极限开发活动。所以说后来这次参赛之后，就是以后我就怎么说呢继续越来越多的去参加吧，也就从更多的方面就是说去感受到这个 Game Jam 的这种有意思的地方。
嗯
嗯，那您第一次参加就是直接参加他那个就是两天的那个
对
核心项那个啊，按咱们之前介绍说
对对 对,
对
叫做经典的规则的那个、
嗯、
对、
啊、
是。
您当时做了一什么游戏还记得吗？
我记得就是他那个游戏的话它是一个第三人称的平台加上那个战斗的，就是你能够挥剑，你还能发魔法、
哦、
因为其实我个人的话之前玩游戏就是说很喜欢这种中世纪的
奇幻这
种对奇幻类的风格、
哦、
所以就是我老是做游戏的时候就想加个火球什么的进去，就是我就所以说相当于你就能感受到，就是说当我终于能够说做游戏的时候，我就把我特别喜欢的那些要素
做进去，
平台啊什么砍啊然后什么发火球啊都加进去了。然后这个之外的话，它那游戏比较有意思的点是它有一个机制有点像现在那种搭建和沙盒似的，它会就是说在游戏当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会固定就是定期给你推送过来一个地形的模块，然后这个模块的话它有点像俄罗斯方块似的，你能够提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但是呢你不能决定你什么时候放它，所以说呢你相当于你需要按照一个节奏，比如说你想把这个块是一个斜面，你想搭在一个位置，那么你得赶快跑过去搭在那个地方。所以说那个游戏的话它其实就是围绕了这么一个固定的建造的节奏去开展的。然后你一开始的时候是困在一个平台上，那个平台上要着火了，然后你呢首先就需要利用这个建造机制先离开这个地方，搭建出一个自己的一个小的平台吧。然后后面的话就是还会有更多的这种战斗项的，还有一些这种解谜项的，比如说它会在空间当中随机一个位置生成出一个可能宝物似的，然后呢你就需要利用自己的这个平台搭建，同时呢还需要过程当中去跟敌人战斗，然后呢去达到那个地方。所以说就这个地方可能其他开发者觉得比较有创意，所以说那个游戏在创意上面也比较受到认可。对，
感觉您第一次参与就做了一个已经玩法挺复杂的一个。
对，其实后面再看的话就这个玩法算是比较复杂的，就是也是因为第一次参赛确实经验不足，就是没有太想到，就是不太明白就是48小时到底能做什么。但是那个时候好在就是比较拼，所以就是说对，要是以现在的这种节奏和怎么说呢精力的话估计做不出来，但是之前是可以。对，
那期的主题是什么让您做这个？
那一期我想好像是探索，好像是。
哦，
对对对，然后我那个名字好像叫做探索之地吧，好像 Land of Discovery， 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
哦，
好像是。对，
还挺合适，真挺合适。
嗯，对，
因为做一个游戏它有很多的部分嘛，即使再简单的游戏也要做一些图形的东西，
嗯，
然后包括关卡的一些设计，而且这个 Game Jam 从零开始嘛，我要从这个游戏的核心的玩法开始构思想它。然后就是我就是很好奇这48小时一般来说比如说您是这个怎么分配这个时间？
一般不是有固定的时间点，然后它题目出了吗？
对对，
那个时候开始怎么分配这个时间？
从题目，就是从开发开始之后的话，就是它其实是可以按照两天大概去分割。
嗯，
我一般是这么去看的。然后，我基本上觉得，如果说第一天的时候能够把游戏整个的原型都做完的话，就是非常非常顺利的一个最理想的状态吧。
一天完成原型？
对，就是第一天完成所有游戏的这个原型，然后呢可能就是包括基础的玩法，包括它的一些可能最初的关卡。
嗯，
这个我觉得是最佳状态。因为因为后面的话你有一整天的时间去打磨，然后这个是我觉得就是这么多次参赛以来我感觉比较合适的方式。因为就是 我们往往会那个忽略打磨的这个时间，就是你后面去加工素材的时间，还有包括你不只是要设计出关卡，你还要去调试它，去测试它这东西能不能玩通啊，然后呢包括调试一些角色的这种手感啊细节什么的，这些东西就是做好之后都会有比较大的加分。所以就这个部分的工作量，包括就是说很容易忽视的像配音配乐这种事情，
是
它其实非常占时间。而且音乐那个东西，就算你是去选的话，你也会发现你听一下一段时间就过了，听一下时间就过了。 对，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东西的话，你就会发现用一天做的话是比较充沛的，所以这个是理想时间。但是我基本上可能也就几次曾经达到过这种程度。然后呢，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做法，就是也是我最近在摸索的，就是也是我去看了一些别的这种参加 Game Jam 那些比较经验的开发者，我发现他们有一种不太一样的做法。我刚才所说的一天出原型和内容的方法，其实这个原型和内容会非常的粗糙，它基本上就是说拿一些基本的形状搭出来的，然后就看上去是很难看的，然后呢可能也没有声音，大概这种感觉，也没有什么特效，它只能是说这东西能够转起来。这种做法就是叫做其实有点类似于那种用那种灰膜去做内容那种感觉。对，还有一种做法呢，就是先把内容就做好做精致，然后呢逐步往后推着做。所以说它可能会起点可能是一个非常精美的一个角色，它有它的很完整的这个整个的这种造型，还有动画，然后呢可能还有音效，还有操控，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逐步的发展出来后面的，比如他的第一个敌人是谁，他的环境是谁，然后呢但是呢他每做一个东西都做得非常精致，然后这样的话逐步往后推。这样子做的话其实时间上我还不是很有经验，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可能在第一天的时候你能够把这个核心的这个三 C 的部分做出来，而且做得比较精致，应该就算是比较不错的。这样的话你有后面一天的时间去往后推内容。这种做法的话相对而言，它就说对于游戏整体的规模你不是很好预期，但是它有一个好处是你能够很好的去控制质量。而这个事情的话其实对于 Game Jam 而言是可以说是更关键的，就是
极大优势。
对，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游戏咱们假如说是同一个创意啊，完全一样的创意，但是呢如果我选择做十关，但是这十关做完之后呢，可能整体上我们在这个视觉听觉手感上面的优化留的时间不够的话，那么它会变成一个平庸的十关。但是如果我就做三关，但是都非常非常精致，那个角色那个手感整个特效音效啊振屏都很满的话，那会是让人感觉非常难忘的，而且希望能够玩到更多的三关。这样子的话呢就是说这个第一印象是会对这个就是怎么评论者对他的这个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这种方式的话我最近在尝试，效果还不错。对，
就是先考虑卖相。
对，可以这么说，而且
优先考虑一下卖相。
对，而且这个地方其实还可以就是说跟刚才我提到的就是开发过程当中的这个心态去联系在一块儿。因为我举个例子，因为我一直因为我本身的话开发背景比较重，所以说我在可以说前面大部分的参赛都是以这种灰膜的原型开始去做的。然后做的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到了后面特别是在那个如果说你比如说进度不是很顺利，或者是你的精神状态不好，比如睡得少的时候，你看到你这个东西啊就会很难受，就是
糙，
对，就觉得很糙，
那个成就感不直接，
成就感是没有的，就是说你会很怀疑这个东西，就是你看不出来哪儿好，然后你也看不出来，就是说它哪儿值得你去给它做完，就是虽然你一开始的时候你想的很好，就是我们希望这游戏做成这样，但是问题是，就是你看到的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怀疑它就只能是这么一个东西，然后这个情绪啊，就是说虽然是很主观，但是在真正的整个参赛的这种高压的过程当中，你能看到就两个事儿，一个是你的东西，一个是别人的东西。
是，
然后你的东西这样，你不会有什么积极的反馈。然后你看到别人的东西，但凡有一个人比你好，然后你就会觉得这东西简直是没法看。然后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到后面就是力挽狂澜，就是说赶紧把这个原型停住之后，就开始做相关的一些美化。这样的话就会慢慢的把这个信心找回。所以说。之前的话我大部分参赛的经验是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前面我都忍，就是说这东西做的，而且我做的时间长嘛，我大概知道这东西那么难看是 不是最后的结果，
是，
然后忍到一个结束，总算把这个原型做完了，哎，我就赶紧开始去丰富这些相关的内容，
嗯，
然后这样的话他的心态呢大概是一个，
嗯，
高开，然后呢走低，越来越走越来越低，然后最后再拉起来，
哦，
拉到一个可能正常值，
哦，
然后呢但是最近的话呢我在尝试这种从一开始就把这东西做得比较精致的时候，
嗯，
我发现他这个状态就不太一样，就是很不一样，就是相当于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就看到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
哦，
然后呢他的操控的手感，它的特效，它的包括它的声音，我在一开始都给它配上。我最近做的是一个，控制那个植物的根儿往地里长的游戏
啊，就是最新那一次。
对，最新那一次的。然后那个游戏的话，我就是用的这种方式，也是参考了很多这种就是 Game Jam 那种美术向的那种开发者，他们就是说他们可能本职或者他们专长在美术，所以他们通常会采用一种美术先行的方法，
视觉上的。
对，他们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他们抛上去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像素的画面，一个角色，他说我这角色设计好了，但是我不知道这游戏是什么，他们老是这么说。然后呢之前的话我就觉得他们在胡闹，我觉得他们其实肯定早都已经把这游戏的基础都做好了。后来我做了非常非常多届，每次都有这样的人，后来我发现他们真的是这么干的，他们就说他们根本都不考虑他们要做什么游戏，但他们先做出一个角色出来，然后他们通过这个角色他去想他会怎么动呢，他动完之后他会跟这世界有什么互动呢，然后他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呢，
哦，
他会这么去做这个东西，
嗯，
然后呢所以这次我也大概这么做了，然后我一开始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做，就一直在做那个根儿，他怎么样去运动，
哦，
然后他造型怎么，就是我选择什么样的画面风格，然后呢他的这些音效怎么样去配合，然后这些特效都做完了，然后，
嗯，
我才后续的去做内容，然后这样做的话它的比较好的地方就是你一直都有一个自己比较满意的东西，所以就是说当你在不，因为我们在做这种游戏的时候其实你需要反复的去运行去 play，
嗯，
去测试嘛，
嗯，
然后这样的话其实会保证你每次 play 的时候你都觉得哎这玩意儿还有点意思啊，还不错，哎是那种感觉，然后所以它这种信息的话会一直维持的还不错，甚至是说会逐渐增长，因为其实我就会变成那种就是说在别人还在做这种灰模的时候，我就开始抛一些比较有完成度的东西了。然后呢，就是我就会感觉，哎，蛮有信心的。然后这样子往后做，但是这样的做法的话，它因为内容你很难去预期能做多少，所以说心里会虚，就是因为你担心这东西最后没什么可玩的，
没成个玩法。
对，但是后来的话呢，就是因为呢。你相当于你的内容已经没有铺开，而是逐步做的，所以说它到最后会变成一个状态，就是说到了一个时间，你发现 OK 了，就是我没法再做新内容了，我就得收。然后，所以呢，我本来其实可能计划了有五个内容，但是最后我做到那个时间之后，我发现我只做了三个内容，但是没关系，我就可这三个内容用。然后我当时
收住了，
对，我当时那游戏的是根儿嘛，我本来说往地上长，往地里长，我说我想做石头，我想做水珠，然后呢我需要喝水，我需要躲开石头，然后呢我还需要看到很多什么地里的东西，什么远古的东西啊，骨头啊，垃圾啊，或者其他的植物，后来其他东西全都没做，我最后就做完一个水和一个石头，然后没别的没做完，后来怎么整的呢，我就让那个根儿能把那石头给捅破，然后呢石头也能藏水，然后呢我还能拿那个石头去组成各种造型，甚至是摆成一些比如说刚才我描述的一些这种有形状的这种东西，然后呢同时呢我就又把这些东西去反复安排吧，就是说 A 跟 B 嘛，就是 A 先来 B 再来 A 加 B 来一次，然后呢堆满 B， 然后反正就是不断的组合，最后就拿这几个东西去反复的演化，最后也把内容做出来，而且呢就是它相对而言比较精简，所以玩家玩它也比较明白，而且呢因为你一直以来你的质量都控制比较好，所以最后游戏它不管内容多少，就像刚才描述，它虽然内容少，但是它完成度比较高。所以说，这个方式我觉得也还不错，但是它也有它的这个问题吧，就是你在内容上相当于不太好进行更好的规划和控制。对对对对，
高老师刚才讲这还我觉得有一事儿特有意思，就是他讲的虽然是一个 Game Jam 的这个参与的过程，然后有两种思路的这样的对比，他其实让我觉得就是在。正常
做很多事儿都是
正常游戏里很多开发，你就想咱们以前的这个老式传统游戏就是灰模那种开发方式，就是要全做完了，然后整体的卖给你。你看现在的游戏，
其实就是坐着看。
我先把我这个游戏到底怎么玩，什么意思，所谓 EA 嘛，大概意思告诉你了，哎，玩家感兴趣了，然后我先卖给你，然后我再一点点给你
顺着这个想法
内容，因为这个互相之间有一个信任了嘛，你知道我要做什么，你是喜欢的，
嗯、
然后我知道有人喜欢，然后再把这个做下去，其实是类似的一个、
嗯、
一个思路，先给你看一个好的东西，而且也方便这个开发者建立信心，就跟现在的一些独立项目，
而且这个对这个对游戏认知的心理建设确实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没错，就是我，而且就是说这样子一个怎么说呢？这样的一种尝试，其实也不完全来自于 Game Jam， 就像刚才你们说的，就是其实在、
哦、
我关注的这些独立开发者，包括大厂的游戏，他们确实越来越多的开始采用这样一种方式，就是先把东西做精了，
哦、
然后呢、
哦、再沿着，
然后就是内容他们做成什么样，其实你一直都看不到，但是呢，
哦、
他们总是就是说会把一些非常精致的内容去抛出来，然后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从我们观看者的角度而言，我们会很受到吸引。
嗯、
然后，而且我相信，就是从开发者的角度而言，他们因为能够在很早期，相当于他们就能够跟玩家、跟市场之间建立起一种这种正向的关系，他们也会在很早期就能够积累信心。
嗯、
否则的话，如果按照可能就是说抛开 Game Jam 这种正式的项目开发的话，如果一开始采用这种回合的方式去做，那么可能你需要很久才能够。真的就是有一些能够拿得出手的东西给人去看，而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强的这种项目的控制力和这种决心的话，那可能这种信心的流失也是会像 Game Jam 一样，它就慢慢的就会产生。所以我觉得这种开发方式现在还是就是说还是蛮有意思，而且还蛮适应现在这种时代的，就是你可能需要更多的去曝光自己的东西。
嗯、
因为其实我觉得这指向一个很本质的事儿，就是游戏。是个商品，就是它哪怕是个免费游戏，那个你也要消耗别人的时间来体验你的游戏，
是，
就是所以卖相是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先让人家、
嗯、
哪怕你这个游戏是免费提供，你得让人家愿意
是的
花时间去体验，然后这样才能给你就是理解你的游戏，然后给你意见、
嗯、
或者他喜欢或者不喜欢，这都是后话。
嗯，而在 Game Jam 里表现为这个卖相，就对人的绝对一种吸引。
但是我比较这个刚才有一点诧异的，就是像高老师这样就是这个很有经验的开发者了，也会因为这个就是游戏中比如说开发方式的不同影响自己的信心。
我觉得就是因为人的这个情绪控制，就是说其实稍微了解情绪控制的话、
啊、
看过一些心理学的书你就知道，就是说情绪控制这东西它是跟人的这个精神状态有关系的、
嗯、
就是所谓的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自控力那本书，它其实就点明一个概念嘛、
啊、
就是说这个自控力是有限的，
是
就跟那数值一样，就是说你这一天你的自控力就这么多、
啊、
你在这儿控了在别地儿就控不住，
是，
所以这个东西其实也就是说它跟经验肯定有关系、
嗯、
就是说你能够去提高自己的这个槽的上限，但是它终究还是一个消耗品、
啊、
所以说呢就是在这种开发过程当中，就是说这种随着精力的流失，在 Game Jam 里应该主要就是随着这种你的精神的这种衰弱或者说这种疲惫吧，你的自控力就会自然就会下降，然后自控力下降之后你就不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和对于游戏的认识，而在这种长期开发过程当中的话、
嗯、
可能就是像时间啊这样的一些东西它也是潜移默化的，就是你到底开发了多久这个项目、
哦
嗯、
它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说去影响你这方面的判断，这个是我觉得就很自然的、
哦、
就是是人的话基本上都没法逃脱这种
确实，哎，真的，这个真的，我觉得挺有启示的。就是不光是 Game Jam， 埋头苦做自己东西那些独立的开发者，
嗯，
其实我觉得也是个很好的建议。就是你要不要先做一点能给大家展示的东西，然后建立一点，先提前建立一点这样的交流，其实这对你的信心很有帮助。
是
得到这个反馈，哪怕是一些有意见的反馈，但其实你知道有人看到你的东西了，然后
是
那个感觉应该是不一样的。
嗯，
比那种埋头三两年，然后一直要扛着那个压力的，
是
要好得多。
对，我觉得是非常有帮助的，就是。我参加这么多次 Game Jam 的话，我觉得 Game Jam 它因为它的本质是做出一个游戏嘛，
对、
啊、所以说它从目标上跟我们常规开发活动是完全一样的。
嗯，
它唯一的区别就是说，可能在你的时间限制上，以及你的参赛的人员的限制上，这些地方可能有一些限制。但是除此之外的话，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这种微缩版的这种常规游戏开发活动。
嗯、
所以说，我觉得它有点像是一种。做游戏的游戏，就是说你一种比较廉价的方式去试了一把，
哦是是是
嗯、然后呢，但是呢，我觉得就跟很多游戏的功能一样，就是我们玩很多游戏，实际上它能够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当中产生一些训练的作用。
嗯、
游戏有一个很大作用是训练嘛，
嗯、
所以说我觉得参加 Game Jam 好像不是好像，就它一定是能够对这种常规的开发活动有所这种训练和助力的。
嗯、
就是参加 Game Jam 的话，像 先不抛开，就是说它怎么说呢？它整个开发的这个过程的一些具体的这种参考价值，
嗯，
就是说仅仅是说你像我最开始参加 Game Jam 这件事情本身，它就让我真正的把这个脚踏进了这个游戏行业大门。像我当时就是说我相当于做出了一款游戏嘛，
嗯，
那么这个在这之前是没有过的经验，所以说那么我相当于我坚定了就是说我能够做出游戏的这样的一个信心，
嗯，
然后呢我也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信心在日后的过程当中就是真正的去开发一些更大的项目。然后另外呢，对于有一些比如说他们想去进入到这个行业的这种人员，他们可能是也比较适合通过参加 Game Jam 这样一个活动，就是说去涉足这个行业。因为参加这个活动的话，特别是像这种线下的活动，有很多其他的开发者你可以去接触，然后包括还有一些这种行业里面的本身的从业人员，
哦，
然后呢甚至一些外围的人员，就像媒体啊发行，
哦，
其实他们都会有参与，哦，那么其实就是无论是从你自己去找小伙伴组团队这个角度，因为线下 Game Jam 都要组队嘛，其实
是
Game Jam 的组队，它很有可能就会产生一些这种有意思的化学作用。你可能会觉得，哎，有个人跟我就很合得来，理念上很像，
嗯，
然后呢，要不然就将来一起做，这种情况应该是有的。然后呢，还可能就是说，你在 Game Jam 上接触一些行业内的人，你可以就是说，建立起这种联系。这样的话，你可能在比赛之后可能会有更多的机会，就是说去加入到这个行业。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对于新人而言比较有价值的事情。
嗯，
然后在参加这个 Game Jam 整个开发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就是它因为是一个这种微缩版的这种游戏开发，所以我觉得在刚开始参赛的时候，可能你确实更加关注的是这个东西，哎，能做出来就行，而且你可能会更关注的是说，我想做一个什么东西，我赶快要把它实现出来，这种感觉就要像我第一次参加 Game Jam，
我有一个创意，我要把它做。
对对，可能是我已经憋了很久了，这东西我一直想做，像我当时是我一直想做一个能发火球的游戏，然后我终于做了一个。那游戏其实不需要那么发火球，但是我一定要给它安一个发火球，然后我就感觉特别开心。我觉得这种情况是非常常见的。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状态更像是一个这种爱好者，就是我热爱做游戏，然后呢，我就把我的这种热爱淋漓尽致的去展示出来，然后去尽兴的玩，
嗯，
这种感觉。但是参加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像我的话，我就会有更多的经验，我也会看到有些事情可能这样做是那个结果，然后那样做是这个结果。就好像刚才我说的，比如说你采用不同的这种开发的思路，
是
啊，它就会产生很微妙的这种结果。
嗯，
然后这样的话呢，我就可以从这个 Game Jam 的活动当中去吸取一些这种经验来应用到这个实际游戏开发当中。你像我们现在，在做的游戏，我们在做的那个《泪趴侠》这个游戏，其实也是从 LD Jam 出来的。但是这个游戏的话，它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们采用的就是我们的那个传统的方式，就是先做这种原型，对，然后后面再做。然后，但是后来呢，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然后，所以说呢，随着这种经验增长，我们现在呢就把这个游戏的开发方式转变到一个，就是先把内容一部分内容核心的内容做得比较精致，然后再做。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可能现在有几个月的时间这种调整吧。调整完之后，其实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从团队的内部对于游戏的这种信心都是非常强的，比之前就有好很多。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助力。
是，
而且就是说。其实可能跟很多人想象的不一样，就是说 Game Jam 似乎是一个好像就是一个纯粹的这种游戏的开发活动，就是你关注的是怎么把游戏做出来，
啊，创意的碰撞嘛，大家在一起这个，
对对，
交流这个。
但是呢，实际上当你真正参赛之后，因为 Game Jam 的话它还是有最后的这种评选活动，但终究还是要一决高下的。然后呢，这个过程的话，其实你就会发现它还是非常像是这种商业游戏里面的这种常规的这种
市场反馈
发行的这种感觉，这是非常像的。然后你第一就是你先会发现这个结果，就是你发现我做出游戏了，但是呢这个游戏呢还得跟很多别的游戏放在一块儿，
是，
而且呢就是说大家还得评论高下。你像那个 LD Jam 的话，它是有非常赤裸裸的排名的，那个刺激作用就不说了。然后呢像那 Global Game Jam 的话，其实它后面的话也是有些这种宣讲评选活动，就是对于你的游戏的这种大家的反响怎么样，比如大家都在展示，然后最后有多少人来玩你的游戏，然后当你在演讲的时候 哎，底下的人的这个反响是如何？
哦，还有这个环节，就是需要给大家这个宣讲你自己做的、这个。
对对，就这块、
哦、
这块我印象中 Global Game Jam 都是叫做常规项目，就是它最后会有一个这种演示的环节，
哦、
就是因为对，因为主要是可能是受限于线下活动，它的时间和场地限制，它不能就是说让大家敞开了玩、
哦、
然后因为可能时间到了，大家都得走了，所以他就有一个宣讲，让这个制作者就是把游戏一个是试玩一下、
嗯，
另外一个就是把一些自己的理念可能也说一下，
嗯，
有这个过程。然后这过程当中的话，其实就有点像是一种游戏的这种路演和地推似的这种感觉，
是是是、啊、
对吧、
嗯？
那你推完之后底下什么感觉？你是自己是拿到的，
哦、
所以说这样的话你就会发现就是最终的这种市场上的反馈，这种玩家的反馈，就是说，它是一个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的这种评价。然后你发现有这么一个东西之后，你会在想，哎，我怎么样才能够把这个最后的这个评价、这个评分、这个排名能够做得更高呢？因为就跟参加比赛似的，就是说，就是怎么说，参加体育比赛也是嘛，就是说。
是
主要是体育精神、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但是呢你要不拼个金银牌的话
是
那就没劲了，
就跟对抗游戏一样、
嗯、
你一定要玩得更好，
对
是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参加多了之后你就开始琢磨了，我怎么能够跑到排行榜上了、
哦、是是是、
哦、
然后而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就很像是那种我们常规游戏的开发销售发行式，就是说你之前就觉得我做游戏就行、
啊、
但是后来你发现哦做游戏还得卖了之后卖的多和少还不一样、
嗯、
然后下游戏卖那么多、
啊、
我卖那么少，下游戏就是传播性那么好，我这东西没人玩、
嗯、
啊你就会琢磨，哎我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一步呢、
哦、
然后这个时候在 Game Jam 其实也是一样的，然后呢你就会回过头想我得怎么做，然后所以这个过程的话它就当你在参加下一次 Game Jam 的时候的话你就会结合之前的经验、
哦、
就会去想我能不能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在开发过程当中去注意一些东西，然后让最后游戏的这种结果会更好。然后这种思路的话、
嗯、
其实就非常像是常规项目里面的这种
复盘，推着你复盘，
对对，复盘之后再总结经验、
啊、
在D项的时候有更多的这种考量，
从一开始就考虑更多的东西，
对对对是。所以呢就是像比如说啊如果说我们以参赛的这种最终的成绩作为一个目标去做的话，对于、
嗯、
我觉得对于很多的这种专业的 game jam 玩家他都是这么做的，而且对于开发者而言，其实你做游戏其实当然希望最后有更多人来玩嘛、
嗯、
所以如果你以这个为目标的话你在一开始的时候就得想很多事情，而不是说就是由着性子就去做、
嗯、
你像 game jam 这块我参加那个 LD 这个 jam 它其实里面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规则或者一个经验，就是对于那个最终荣誉得大奖的或者第一名的那游戏它有一个比较固定的模式、
哦、
就是如果你做的是一个二维的像素的游戏，是一个平台动作加解谜的游戏、
啊、
如果你是这么一个类型的话它往往能够在最终的这个比赛当中取得好成绩、
哦、
这是一个就是也是那个 LD Jam 他们整个社区最后发掘出来的一个经验，而且也是公开的、
哦、就蔚蓝那种嘛，就是
哎对就是蔚蓝那种、哦、对对就是你还不能纯动作你还得有点解谜、
哦、
但是你不能纯解谜你得有动作
哦，
对然后呢而且你得是像素的，就是这些东西都卡得很死，然后呢这个东西是一个市场规律，它呢就很像是我们常规的这种游戏行业里面的规律，比如说车枪球可能、哦、哎具有很大的受众，这种东西它就是一个、
哦、
一个很怎么说很确定的一些可以统计出来的东西、
哦、
但是这背后的原因的话你可以去琢磨，比如说为什么是二 D 的呢，因为呢就是从游戏的开发来讲，特别是当你进入到极限状态下、
嗯、
你会发现二 D 比三 D 快非常的多，
四十八小时的是这个
情况、嗯、对对对就是我曾经在哪看过一个大概的一个统计数值，大概就是三 D 可能会比二 D 的话，整个要花费的时间做同一个素材的话，可能要花费多三倍的时间。
哇，
大概这样子。然后我之前不是很信，还发现确实是这个样子，对，非常
试了一下之后发现，
对，就是说你要做一个角色，真的是花的时间非常的多啊。然后呢，而且像素的话呢，也是一样的道理，因为快，就是我做像素的画面，它能够以非常快的速度表现出一
个
很吸引人的画面，对，
是
这个是它的一个。有时而且像素画面的话它不容易把整个的画面风格给做乱了，就是不容易、
哦、
它比较好控制，
是、
嗯、
它不容易做的特别诡异、
嗯、
你知道吧，就是因为有些手绘的画风容易做的不协调，但是像素不用这个问题、
嗯、
然后呢为什么是平台动作呢，因为平台动作它非常好理解，
几乎没有谁，
可能是人类目前最成熟的一个游戏类型。
就是你不用介绍，就
是
你搁那就能玩，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在做 game 战的游戏的时候，你往往有可能没有机会加入非常充分的教学，
是
你可能顶多就是在你的游戏说明里面说一下啊，我怎么样去操作这游戏，
按键什么的、
啊。但是呢，如果你是平台的话，那么就不用说什么了，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玩家好理解这个，其实从这点来讲的话，其实就能很容易理解为什么现在市面上有很多游戏它就很同质化，其实也是因为大家好理解这个游戏，我一看我就知道是怎么玩的。
是、
嗯、对，我第一人称射击，对吧？这就不用说了，键盘鼠标怎么配合，哪几个键我完全都了解、
哦、
所以说这种玩家的习惯其实是它对于创意而言是一个怎么说，是一个阻力，但是呢它对于你把这个游戏做的容易让玩家接受是非常有益的事情、
哦、
是
对，所以说就是类似的经验你可以用到现实开发当中，就是如果你想做游戏，那么它这个类型如果玩家很熟悉的话，那么你可能就占了一个很大的优势，
嗯，
因为你好去推，你当你去放了一个片儿之后，玩家好理解这个东西啊、你是这个东西，我知道，我熟，我能玩，他有这种感觉。但是如果你做一个很新的游戏，你也应该有一个预期，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像就是平台动作游戏的话，你就要知道，就是说那么估计那些人玩起来就会有一点这个障碍。我指的在 Game Jam 上面
啊、
嗯，
对，所以说这个是类似的。然后呢，为什么要解谜呢？因为解谜往往代表你的创意部分。
嗯
啊，因为动作说实话做不太多创意，但是往往你能在解谜上面做出一点创意。比如说我曾经看过游戏，就是你能在一个这种有点类似于《类银河恶魔城》的这种地图里面，能够做各种传送，
嗯、
然后颠倒地图什么的。
嗯，
它这块其实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机制去进行了一个解谜，然后就会让人觉得哎很有意思。然后呢，而且呢，因为它的基础是一个平台动作游戏，玩家就好理解。然后一看解谜，哇，这有创意，太好了，
一下就触到那点。
对，所以这块的话就体现出一个市场上一个什么特点，就是玩家呢，其实他更容易接受微创新，就是
是
做这些东西、
嗯
啊，
我全都熟，你这是第一人称射击，但是你加了一个特有创意
的
点
啊，
你能传送，那就太棒了，这游戏。
嗯，
所以说就是你就看这种 Game Jam 的一些这种类型化的这种高分游戏的经验，你能够就是联想到很多、
哦、
对，就是常规开发里面的经验。所以这块就是给我们的一个启示，就是说不论是在常规开发还是在 Game Jam 里面，其实你需要在真正的去决定做什么游戏之前，你就要考虑到你这个游戏在开发上有多大难度，比如说二维的、三维的，是不是新的机制，对吧？你是不是要原创一个机制？这些东西都会改变你的开发难度，消耗你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嗯、
同时呢，你还要考虑就是市场对于你的接受程度，
嗯，
玩家他能不能够看懂你这个东西？他看懂之后，他喜不喜欢？比如说你做一个类型，玩家能看懂，但是他可能市场比较小，这也是有可能的。所以说，就是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可以在做之前就考虑的。而且呢，如果你希望自己参加 Game Jam 的这个最后你的游戏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表现的话，你就需要提前把这些关于市场方面的问题去衡量好。比如说像我最近参加的那个 Game Jam 做的那个根儿的那个游戏、
嗯、
那游戏就是看不懂，就是不太容易看懂，就是它怎么玩。所以说我提前就大概知道会有这么一个情况，因为它不是一个平台游戏，也不是一个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我的概念就是说，其实并不是说我们了解市场之后啊就得按照市场做，
是的是
的、
啊、
对。但是呢我们得知道就这些东西会遇到什么困难，就是不能说我都知道这个东西玩家看不懂、
啊、
我还非得给他做的特别看不懂，那就玩家就永远都看不懂。所以说我当时的一个思路呢，就是说你看不懂没关系，但是呢我让你呢感兴趣、
嗯、
啊你我当时的想法就是说，我要把这个画面呢做得有吸引力，然后呢让玩家被这个画面所吸引，他愿意来试一试。这样的话你懂不懂的反正你来了。所以呢我相当于我不是通过一种我或者说我计划我这个游戏不准备通过一种熟悉感去建立跟玩家的连接和吸引力、
哦、
我想通过的是一种外在的一种视觉的包装去吸引他、
嗯、
然后所以当时呢我正好做的是这个植物的游戏嘛，然后我就把它跟这个禅意的这种概念去联系在一起、
哦、
我把那个整个的画面都做的很有咱们东方的这种禅意的这种绘画的平面绘画的风格、
哦、
所以说后来呢那个游戏呢在我开发过程当中我也陆续有在贴一些这个进展的图片嘛、
哦、
所以从因为我们在那个 LD Jam 那网站贴文章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因为大家都在同时在刷这些网站，
是
就像我们开发的时候其实 并不是一直在闷头开发，就跟我们在那个线下 game jam 也是，你也不是一直做，你有时候还会溜达溜达，看
别人
都怎么样。对，我们在线上的话，虽然不能溜达，但是大家就通过发文章的方式去发，然后呢，而且呢，大家可以点赞什么的，然后呢，可以留言，然后呢，所以我后来发了一些东西，就是我也在反复的去尝试嘛，把这东西做到心里，然后经过我发了一些文章的这个验证，发了一些图片，就是确实还是吸引过来不少人，他们从那个点赞的数量来看，所以这就相当于我在游戏还没有做完之前，我就先对先有一个思路，同时呢去验证了这个事情。然后，而且后来真正做完之后，我发现就是从底下的这个评分和评论的人来看，他们有不少人都说我在之前就在关注你这游戏，
就等你出，
我就说你的东西做完之后，我一定得来看一眼。
哦，
然后这块就会感觉它是不是很像我们现在这种有些独立开发者的游戏，就是对他们那种游戏，就说没做出来呢，但是呢，他因为发一些非常这种吸引人的东西，
嗯，
它内容做成什么样不重要，但是呢，它给你建起一个很重要的期待。然后，当这游戏一出的时候，就他就会过来去买，他有这么一种感觉。所以说，像这种就是对于游戏的，它在未来的一个在 Game Jam 这种小市场的反馈，其实你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就进行有针对的这种计划的，然后呢，来去调整你的这个开发上的这个侧重点什么的。
是，
哦，对。
我感觉之前看小看了这个 Game Jam，
对这个我还挺颠覆的，因为大家总会觉得说 Game Jam 是一个就是很
释放创意的、
非常先锋而独立的一群人，就是把我的想法大家过来交流一下这种。但其实这么一
说的话，它真的是一个做游戏的游戏，
它就是把一个从游戏到创意，然后开发、
到落地，
到最后你要给别人
都卖
出去，然后宣发，然后这个甚至发行，怎么展示，
全部都加速
整个这个过程，然后浓缩在这个两三天的时间里，然后。这就是其实是怎么说呢，咱们刚才其实讲了两步，你头几次参加的时候其实就是建立信心，这个事很重要，我能做出一个游戏的信心。包括像高老师这么有经验的这个开发者，他也得找一种更能容易让自己建立信心的方式。
是的，
然后对，然后你慢慢参加多了，你就想了，我是不是得再进一步，我要好名次啊，让我的这个做的东西更好一点啊，让大家更愿意来尝试我的作品啊。
是，
然后其实就进入到了其实对一个就是正常游戏开发非常有指导意义的整个这样一个这个训练的这样一个过程。
这
个、这
种训练非常难得。
是啊，包括你刚才高老师讲这种就是你给别人宣讲什么的，这其实特别像游戏展示，包括你游戏比如说需要这个投资，你给投资方讲我这游戏为什么会火是吧，等等这些。
上 Steam 的时候选择哪些截图，
对啊，你这个预告片怎么剪什么的。
对，而这个就是刚才说的截图，这个东西真的非常的
重要。
就是说这个地方就能看出来，就 Game Jam 它真的是一个非常微缩版的一个游戏开发活动，
游戏诞生的过程。
对，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怎么说呢， Game Jam 它其实玩法非常多样，就是说你纯艺术或者纯热爱，就纯
表达，
对，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就是说 Game Jam 这个活动它本身客观的内容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就是它就是得有主题，得开发出游戏，游戏最后得展示，
还得比赛，
得有比赛，
啊，
然后呢，得有这种评论评价，然后呢，它这个事情你不管，就是说你接受不接受，你怎么样去利用这些不同的环节，它的本质上其实就是一个常规的这种游戏开发活动的一个缩影。
是，
所以说呢，就是说相当于你，如果你想去从这个当中任何一个地方去锻炼一些这种常规开发当中的一些这种做法的话，其实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就看你怎么去玩。然后你像刚才提到那种截图那个事情，那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像 LD Jam 的话，它那个游戏啊，它跟那个在 Steam 卖游戏特别的像，它那个就是一个大页面，游戏都码在那块，然后去评，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就经常能看到一些很没有经验的开发者，他放那个游戏的缩略图，就那封面图啊，就是放一张非常大的图，但是它被缩小到一个 icon 的尺寸，看之后就什么都看
不
见
啊，
就是你根本看不明白是什么东西。然后但是你跟像我这种老玩家的图比那你就完蛋了，就是说是吧，我这个你知道就把重要的信息要放特别大，然后呢，把杂的信息都去除，像这样的一些非常基本的这种怎么样去包装你游戏的这种技巧，其实是在 Game Jam 里面完全适用的，
而且你依然可以去练习。
对，就是反复的练习啊。你像我现在就是非常的有经验，比如说啊，我是中国人嘛，我跟老外交流那是有点困难的。我写一句话拿英文写，我自己想挺好，翻译成英文翻译半天不出来。Game Jam 这事儿是不行的，我不能说我想一个特别精彩的一个特幽默的话，但是我想半小时怎么翻译好翻译不出来，那就完了。但是我还想跟他们交流，但是呢， 我的经验就是说，你只要找一张，就是你自己去录一张非常精美的这种动图，就什么都不用说。所以说，就是说，我就同类去类比啊，就是我们都会发内容嘛。我发的东西永远都是一张图，可能加一个标题就完了。但是呢，因为我录那个动图的时候啊，就是这块其实作为开发者是知道，就是动图怎么样去录制是有很深的学问的，就是它有点像一个视频的制作，但是它有微缩版的，然后它又有很大
的
限制，它
循环，
对，它还循环，你要不循环的话当然可以，但是如果你循环的话那就太高级了，所以说这块技巧是非常深的。然后所以说我呢就是后面因为不断的积累经验，就是在这个图片的处理上面有很有经验，所以呢我就可以相当于不说话，但是呢依然能够让人明白我的意思，而且能够愿意点赞。那这个事儿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像中国开发者而言就是一个蛮重要的经验，就相当于说我们就像老外是老外不混微信，对吧？
对，
但是就跟我们不混 Twitter 一样，我融不进去，这事儿我没法跟你聊，但是呢有些东西是共通的，我依然可以
跨语言的。 对，
对，我为什么换个图，而且现在本身就是读图时代嘛，而且现在是读动图的时代嘛，
是，
对吧？你要把这个事儿做好了，你就少省点话。所以像这种技巧就是在游戏过程当中包括到最后，你像现在的话我的游戏的页面基本上就不放静态图片了，就只放动图。对，动图的话几张图，动图直观的把游戏的最亮点的地方展示出来，然后就完了。而且我因为放了一些这种内容的话，我的这个文字的介绍也可以做得很少，因为我这个有些开发者的那个游戏真的是，因为英文开发者也无所谓啊，写很长一篇的那个介绍
啊，
就是他们真的是能写，这个没有办法，但是我实在写不动那么多东西，所以呢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做。所以就是我觉得它其实都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情况，就是当我们去做正式做游戏的时候，其实跟国外市场去打交道，你像我们做游戏也是始终都是怎么说呢，虽然立足国内，但是我们都是希望能够面向国际市场，
国际市场希望也能卖嘛。
对，你就去考虑这个东西怎么去让老外去读懂的，如果你需要一些各种话术和运营的话，其实这个事情咱们在国内不管其实不只是我们开发者，其实对于宣发人员都很困难，因为毕竟不是一个圈子，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就得去摸索别的路。那么 Game Jam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摸索，大家都是在用博客类似于 Twitter 的方式去交流，但是呢我们选择一些更巧妙的方式绕过一些纯语言的障碍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可以去利用的经验。包括我们看现在一些咱们国内的独立开发者，其实他们在国外有的时候也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就是不说话就发张动图，然后那张图就狂点赞，这个事儿是完全可行的。
我Game Jam维度真的好高，
对，
谁我想象的要
啊？
对，所以而且这个地方后面咱们说那个游戏，不是说你的那个画面什么的，就是最后的截图都做好了，
是
游戏相当于商店页面建立完毕了，
嗯、
这个事儿就够你学好几届的了。但是呢，其实后面还有，就是这个对于那个线下 Game Jam 不明显。但是因为现在 Game Jam 就是你宣讲完之后其实就结束了，但是宣讲的话我觉得它很像是一个就是给平台或者是发行商去 pitch 游戏的过程。
对
对
对，因为比如说有很多小的团队或者开发者，他们希望怎么说呢，他们希望怎么说做入圈，希望拿到投资，然后希望找到发行，
是，
然后有资金去支持他们把他们创意做出来，那么你们就得去想我怎么样去把自己游戏给 pitch 出去。
对，
那么这个 Game Jam 的线下的那个宣讲过程其实就是非常非常接近的。
嗯，
那不仅是你游戏怎么样，你能不能讲好，对吧？现场的氛围能不能搞好，这个都很重要，对吧？然后这个是一个我觉得就是说线下 Game Jam 的一个特点。而像那个 LD Jam 这种线上的 Game Jam 的话，它的最后的评分时间或者可以理解为一种类似于现实世界的这种销售时间是比较长的，它能够持续应该是3周时间在最后面。当然其实就是主要是前一周，然后那个时候大家都比较活跃。这个时候你需要进行一个长期的宣发，其实是如果你真正有经验的话，你是能够利用这个后面一个持续的宣发给自己的游戏的就是所谓的销量，其实对于 Game Jam 的话就要类似于它的评分的数量，
评论数
能够有很大的提高。然后这块之前我也是不太了解，后来的话就是我也有学到，比如说你要去逐渐的释放自己的宣发内容，比如说啊，就是说因为你的游戏你的商店的画面只能展示一部分嘛，不能展示太多，但是你游戏可能还有一些精彩的点，然后这些点的话都是一些可以去吸引到人的这种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要一次就全都给发出来，你留一些东西，然后呢当第一波的评分热潮过去以后呢， 你发一个东西，
哦、
然后大家看啊，这个，
哇，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啊，之前我做了一个那个，就是在一个那个池塘里面捞小鱼的一个游戏啊、就是有点像现在那个街机厅比较流行的给小孩玩的那个在水里捞球的那个游戏，
啊、
捞球球游戏，我孩子特别爱玩，然后还做了一个之后呢。我当时在那个商店里面放的就是一些比较可爱的图片展示玩法的，但是后来呢就是我还攒了一些，就是比如像我把这个池塘里都塞满了好多鱼，一大堆鱼的那种感觉的这种图片，后来我就在留着后面就是分布的去发，这样的话呢你每次发送的话它都能得到一定的关注，但是呢你不能一次都发完了，你得持续的就是细水长流，
宣发节奏，
对，宣发节奏，然后呢而且这个东西啊它最好是提前准备好，就是这个跟我们宣发也很像，就是你很难说，尤其发了之后我在现场那种宣发，其实不是这样子，
嗯、是是是，
就是你需要先有所计划，然后呢、
哎，
大概在什么时候投放，而且你像如果你在国外去发的话，你得考虑就是发的时候有没有人。
嗯，
咱们在国内，我上班时间发、啊，这个大家肯定都在看，其实并不是，咱们正在睡觉、
啊，
然后你定时发送，这种感觉。
直面会为什么是半夜两点？
对，
这种感觉。
对，所以呢，就是这些经验呢，其实如果说你想做的话。
啊
都是值得去做的，
而且都可以锻炼到。
对，像之前我就曾经有一次，我有一个游戏，就是当时做的比较完整，而且当时那是我唯一一次，就是我一开始是做了48小时，但是后面做到48小时之后呢，我有点没有尽兴，就觉得游戏能做得更好，我又做了一天，相当于
那个
现在它叫 Jam 了，但是 Jam 的话，后来发现其实有点太吃亏了，因为我是一个
人
在做，对。但是呢那个游戏因为投入精力比较多，所以后面的话呢也是因为那游戏整个也比较精致吧，就是我后面又陆续的做了比较长时间的宣发，后来就是那个游戏整个的评分数量确实是非常非常多，就是在我所有游戏里面算是最多的一个，然后所以就是也能够看出来，就是这种有意识的去进行一些这种宣发活动，它确实对于游戏在后面的这种所谓的销量和评价量是有帮助的，
嗯，
对。但是我题外话，就是那游戏后来评分不行，就是后来我想清楚一个事儿，就是它跟那个卖游戏很像，就是如果一个游戏啊它的评分很多的话，它往往那个评分不一定会特别高，
是，
而且就是看，而且看游戏的话，你能看出来，当游戏在早期的时候评分少的时候，它分都会比较高，
跟 Steam 太像了，
对，一模一样。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分就低下去，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就是因为呢，它在早期的时候。来的这些玩家评论者都是对游戏很感兴趣，
最感兴趣的一批，
对，他们的包容性强，他们本身可能就对于你的游戏有一种认可的加持，所以他愿意好评，但是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自己在一直宣发，然后呢莫名其妙的人就开始过来，
所谓的路人
就开始过来，然后路人就不管你这个了，我就是客观看待，
是，
那这个时候呢你的游戏就会越来越接近它的真实的这个评价，而且对于 Game Jam 的话，这种效果会非常非常明显，因为大家刚接触那几天的时候自己都特累，然后对于大家都特别包容啊，兄弟你做完游戏了，我太不容易了，你这个必须好评，这种感觉。但是后来休息几天之后这什么东西、啊、
仔细一看、
这个、
什么玩意
儿，这根本都玩不明白啊，这个后来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说就这些事情啊，就是说虽然是一个很微观的一个表现，但是其实它整个规律非常非常像，就是常规的游戏开发活动、
嗯、
就是感觉就是让所谓的五脏俱全啊，
是
虽然就是个几天的活动，但是它在就是一个游戏从诞生到玩家手里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不缺，就是跟正常的游戏的这个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一致的。
嗯，
所以我是不是也可以理解成，就是比如说他现在有这么比如一位开发者，他是一个在比较大的公司里，作为我们所谓做一个螺丝钉、做一个齿轮的这种，他虽然也在做游戏，但是他可能并没有从事特别创意的那部分工序，他可能有一些对自己对开发的一些这个理想来实现，但其实。Game Jam 这个活动并不只是让他可以这个把自己的游戏做出来这么简单，他其实对一个游戏从业者是一个全方位的训练，
他能接触到全几乎所有的游戏开发流程。
对对，
如果他想，
对，所以就是这块其实，对于我而言，就是我在一直参赛过程当中的话，其实能够怎么说，让我一直去参加比赛，其实谈不上坚持，因为坚持不了那么久，就是这个事儿肯定还是好玩，而且有意义，所以就是这种收获的话，其实真的是不只限于那些可能所谓的新人啊，或者是可能不是在做独立项目的这种开发团队的开发者、
哦、
就是其实对于各种开发人员，其实我觉得特别对于啊就是真正的在第一线去开发游戏的人员，
是是是，
这种锻炼的意义还是非常大的。
嗯，
这个是挺让我开眼界的、
哦、是的，
那像您做过这么多游戏，就是做的游戏的过程中，因为它时间确实是非常有限嘛，有没有的时候就是你觉得这个游戏为了要完成可能要必须舍弃一些这个创意或者舍弃一些想法这样的这种时候
这个太多了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比如说一开始你想十的话最后大概会做二，大概这样，就是这个是大概的比例。然后我基本上现在是这么做，就是说当我去构思一个游戏的时候呢，我先会做一轮删减，然后呢那轮删减的话我会非常的痛下狠手，就是非常的彻底，我会以一种非常彻底非常决绝的方式删掉很多内容，然后让我觉得这游戏非常简单。但是做到最后我会发现还是在那个我认为对很简单的基础上还得再去删好多内容才能真正做到一个比较完整的状态。这块我有一个特别那个直观的一个说法，就是让你就是怎么说，就是让大家去理解你的想法和最后实现所需要消耗的时间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像参加四十八小时这种一个人开发这种极限的开发比赛啊，你对于你的游戏的创意和内容的预估大概是什么样一个状态，你才能够在四十八小时里面比较完善的完成呢？如果你觉得你这个游戏当天中午就能做完，而且你觉得肯定当天中午就能做完，那这游戏你在四十八小时里面做就是稳稳当当的。所以说就这种感觉就是说它是一个差异会非常大的一种感觉，就是而且那种感觉就是你不是说觉得哦中午勉强你觉得绝对了中午还做不完吗，就这么一个东西你得这种感觉，但是你会发现你做到第二天还是没有做完，就是这种感觉。所以这块其实就也体现出一种就是说我们在做特别是我觉得可能做一些创意游戏项目的时候，因为它你很难去预期它的开发的时间，因为它可能不是常规项目那样那么好去预估的。所以说我觉得这种创意游戏项目它都有这么一个类似的情况，就是开发者一开始想的好像挺简单的呀，没什么东西，但是最后一做好几年也没做完，就是这种情况是
太多
很常见的。对，所以就是这种删减是 Game Jam 里面非常常见的一个过程，而且这块我觉得也是 Game Jam 这种游戏开发活动它对于像我们这种可能从事创业游戏开发的这种团队比较有价值的一点，因为这种删减的这种想法其实对于我们这种想做一些自己的东西或者做一些新东西的开发者而言是非常难去主动的去想到的，
训练到的一个
训练到的
一
点一
个、
对，因为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在大厂做游戏的，可能我希望有一些别的游戏的创意想去实现，
是
啊，然后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些游戏的创意实际上是你没有被满足的东西，
对对
对，你就好像说一个小孩家长一直不让他吃冰激凌，
是
他就一直想吃冰激凌，他终于有一天他长大了他去吃冰激凌，你想他是很节制的吃一个吗？他绝对不会，
是
他就很他就会对往死里吃，一直吃到自己不行了。
对，
所以说那么像就是说像这种做原创游戏的开发者他往往也容易进入到这么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终于能有机会做一些自己的东西了，我终于能实现自己的想法了，然后那我当然要尽兴了，就是我这个想法一开始这样的，但是我还能这么想，这个想法还能这么发展，它就会发展的越来越多，
是
然后最后就是变成一个你根本难以控制的开发不完的一个结果。所以说像在独立游戏圈就是这个项目开始了但是结束不了，这都是一个非常经典的老梗了，就是大家其实都非常困扰这件事情。而这个问题的话其实在 Game Jam 里面是能够就是说在这种删减上面得到很好的这个锻炼，因为它的时间限制是在那块儿，所以说你如果想做完的话你看到这个时间看到自己的精神状态你是不得不去删减的，
当段子
等于
对
摁着你的头让你学会对自己的创意就是残忍一点，然后一点一点把这最核心的东西提炼出来。
对是非常残酷，而且是非常就那个过程真的就是说你都感觉不到残酷，因为就好像就像悬崖在你面前你必须得跳了，
是
然后
逼到份
上就迈开步子就赶快走就完了。
对对对，
所以然后这种感觉在平时其实平时的状态可以说是很多时候是由着性子开发，
是
我想怎么着怎么着，反正我自己做，对吧？又没有人来去决定我这东西该不该做。
对对对对，今天做不完，明天我就再做。
对对，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其实非常不好，而且我了解到的很多国内内外的开发者都很困扰这件事情，我自己其实也很困扰像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就是 也是在最近，就是我再去回顾我参加 Game Jam 的一些经历，特别是我最近参加 Game Jam 的这种经验的话，我就越发的感觉到这种删减做重要性。而且我就在进一步在想，就是为什么我在 Game Jam 里面能够很快的完成一个游戏，而且质量不错，但是在平时就是说还是我，但是为什么就不行了？
反而不行。
对，他就说难道这种删减的思想它是时有时无的吗？然后后来我发现主要的一个问题还是在于客观的那个时间的限制，
是
对那个东西啊，平时没有。
是。
然后呢，而且呢，deadline这个东西，我觉得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概念，各行各业的deadline其实都有，但是呢，往往不被遵守，
是的，
往往不被遵守。然后呢，这块的话就涉及到这个deadline的这个真假问题，就是有些时候，比如说像我们之前做商业项目的话，就是你像我为什么做 Game Jam 的话，就是说比较擅长能够自己做，其实我本身做东西能够非常的快，而且呢就是它游戏的各个方面我都能做嘛，美术音乐什么都能做，所以说的话这种怎么说，这种本领其实之前我在做商业项目的时候就有的，因为我们当时在做各种设计项目的时候，它的这 deadline 是非常严酷的，
卡得非常死。
对，因为那个客户他们定方案就要定很久，最后定完方案之后可能最后根本就没有时间，俩礼拜就要出东西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整个团队包括我自己都非常适应在高强度的时间限制下去完成工作内容，但是呢后来呢可能也就是因为这种经验太残酷太多了，真正到自己做游戏之后呢就有点搂不住。然后呢而且呢其实我们也尝试过就是设定一些这种 deadline，但是不成功，就是这就是我所谓的叫真假 deadline 的概念，就是因为对于我们这种团队而言，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在游戏的中后期就是跟一些平台或者发行商建立合作，就是确定一些很确定的时间点，比如说你要在这个时间上线已经约好，那你不能改，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那么其实我们自己定的deadline基本都是假
的，都是假的。
对，就是你说我们下个月要怎么着啊，其实根本就没有，早忘了，就是没人会把这个当回事儿。然后但是呢就是说最近我在总结的时候还是会发现，就是这个时间限制它太重要了，因为就是我其实在做游戏的时候也有这么一种感觉，没有太多经验的开发者他有一种想法，他希望玩家进入到一种状态去玩这个游戏，比如说我的游戏呢我需要玩家平和一点，要宁静一点去玩，他希望这样的去做。然后呢这个的话就是我给他就是定义为是一种就是说需要依靠主观精神的一种设计方法。然后呢这块的话我觉得是不对的，就是我觉得作为游戏设计而言，其实你应该去定义一个规则，或者通过你的这个客观的内容去引导和限制玩家他的整个的思维，也就是所谓的比如说你想让玩家去宁静的去玩你游戏，那么你需要给玩家营造出一种能够进入到这种心境的这种比如世界，比如音乐，比如游戏规则，比如说你游戏里一直跟人打，那么玩家可能就宁静不下来，但是如果你打得非常激烈很有节奏可能也能很宁静。所以这块的话呢就是我觉得它是一种呢叫做通过你定制一个外部的规则，这个规则是客观的，它在不断的运作，然后呢它强迫或者它引导着在这个其中的玩家或者是人进入到了一种你希望的精神状态。
是，
所以这块的话后来就是我在想 deadline 这个它的这个作用，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能够说只说要求开发者，就是说我们要努力，我们要加油，然后我们要拼尽全力去开发，把游戏开发完
啊，
这个是没有用的。
啊、
就是其实我们都很努力，
都是个假的，
都是口号。
但是呢，关键就是说你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你能够遵守的 deadline， 然后只要这东西在那儿，而且它是真的存在的话、
啊，
就什么都不用说，你不用跟他加油鼓劲儿、啊，他自己就特别努力。然后一看时间，哦，快到了，赶快做。
啊、
所以这个怎么说？我觉得这个思路是比较对的。所以说最后呢，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说。Game Jam 的规则它是有人在保证的，有系统对吧，有其他参赛者在保证，但是你平时怎么可能去保证这件事情呢，就很难。但是现在呢我就是也其实也是通过 Game Jam 的这个参赛经验，就是也想到一个比较有效的方法，而且现在也在实行，就是而且效果还不错。就是这个经验就是这样子，就是对于有些开发者而言，他参加 Game Jam 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种叫做意志不坚定的情况，就是他会表现为他最后没有做完游戏，
对，
这种情况是有的、
啊、
我不存在，但是呢后来据我了解有些开发者会这样。然后这种意志不坚定的话，他就很像是就是说我们平时他没有遵守一个真正的 deadline、
嗯、
就是我 miss 掉了，就是48小时过我没做完无所谓，就是大概这种感觉，当然没有那么无所谓，我很痛苦
是，
但是他的痛苦还不够痛苦，就是他真的没有把这当回事儿。所以说 这个事情其实我在之前就有看一些这种 Game Jam 的老兵他们的分享，他们有提到这个事情，就是你怎么样能够真的保证自己能够更有效的利用这个时间，同时呢能够确保自己做完这游戏呢？他有一个方法，就是把这件事告诉别人。
哦，
就是你别自己给自己定标准，你别自己在墙上写一个说我要做完游戏，不，你告诉别人要参加 Game Jam 是吧，然后在你所有的社交圈里面发消息，我要参加这个了，两天之后我要做出游戏，然后呢告诉你的亲戚朋友，告诉你爸你妈，就是我要参加游戏了，
不能给自己留后路。 对，
对， 对，绝对不留后路，
全都死，
全都知道的这事儿，就是稍微有点脸的人对吧，就得有这个社会压力，到时候人家问，哎，你这东西做完了没有啊，那你这个不用，其实不用问，就是说
你还要脸不要啊，
对，
就
这个人都得要点脸，所以说呢这个东西非常有效的。但是其实因为我本身呢参加 Game Day 的时候我的意志力比较强，所以我没有那么太用过这个事情。但是后来呢我想到了，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用在我们日常开发当中。对，所以说就是后来呢我就是在决心去调整我们这个 deadline 这个事情之后呢，我就把我们这个泪趴侠的这个时间
公布
就公布出来了，公布给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公布给我们的这个最好的朋友什么的，他们都知道。包括像这次电台我也跟大家说我们雷帕侠今年年底内容就要开发完了，就是这样一个状态。而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像电台里一说你只要不剪，那这个事儿就很多人听到，到时候没有开发完的话你们对吧，然后呢听到的玩家他们都可以见证这个事儿，其实你们不用找我，就是开发了自己心里就会有这个谱，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效的一个方式。而且就是说这块反正就是对于 deadline 这块我没有太多研究，我估计可能会有一些专门的书去考虑这个事情，就是它是关于项目管理的事情。但是现在从我个人经验来讲这个事情非常有效，就是我们现在呢其实整个新游戏的这个雷帕侠的开发工作就是非常严格的在按照我在一个月之前制定的这个目标在做。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今天是八月嘛，就是我们原计划就是说在八月之前我们要结束它这个核心内容的打磨，结果呢其实到八月之前我们还没有做完，就是我们还有很多，也没有很多，还有一部分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工作没有做。但是因为时间定下来了，而且呢按照这个时间的计划我确实后面就该做内容了，所以说虽然非常不舍，但是就很像 Game Jam 的体验，就是说你能说这个东西不重要吗，这东西太重要了对这游戏，但是问题是你还有别的东西很重要，或者说更重要的东西。然后到这时间之后，因为你要遵守这个时间限制，所以说你就不得不去，就刚才说的忍痛割爱，就把东西砍掉。所以说像这种事情的话，之前对于我们而言真的是做不到，因为其实这样，就是你所面对的那些没有完成的工作它真的是很重要的。但是呢就是平日你不能够去割舍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很重要，然后呢你又呢不觉得时间是一回事儿，但现在呢因为有了时间，这种删减它不是一个叫做自我强加的一种意识，就是我要做减法，我要做精简，它是一个外在的规则，
客观现实，
对，它促使你做了这么一个决定
才能真的有效。
对，相当于，所以就相当于你定了一个游戏规则，而且这个规则呢因为一些这种客观因素的存在，因为我告诉了很多人你不得不去遵守了，然后呢因为你要脸，然后对，所以说最后就是这样。特别有意思一点就是说我们有几个开发者朋友嘛，然后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提到一个事儿，他游戏也办好长时间做不完，然后后来我就跟他说你就直接说你这个大概什么时候能出个东西，他当时很兴奋，他就是说我这个好像就两天之后我要出个 demo 出来，然后呢结果呢我们就听到了，然后后来两天之后呢我就去问他你这东西出来吗，结果他真的没做，但是呢我们就给他这个社交压力啊，就说你这个当时说好了，结果就人都是要脸的，所以他最后真的就是很努力的花最后半天时间交出来一个 demo。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说它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觉得对于我的朋友来讲这样子的一种体验我觉得对他是很重要的一步吧，他真的给出了一个游戏的 demo 出来，而且其他人可以玩到，虽然可能跟他预期的差别很大，但是像这种时间管理其实对于这种游戏性的开发的开发者是很难得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是真的还蛮推荐做原创游戏啊，做独立游戏开发者，他可以从 Game Jam 这种强实现的活动当中去学到了一个点。
我之前我就听说过很多那个你知道那个健身训练课的老师，就是说减肥课老师就是说你上课之前你发朋友圈 你发微博就是发我要减肥了，你不发我不收，我不收你，就是你发了、
哦、
发了咱们开始训练，就是你要这样你就会更认真的，就是
是
对，确实是这样，也没准很多公司公布的那个游戏发售日也是就鞭策自己，
是
你看公布出去了咱们得往死了干，反正、哦、要不然到时候一起丢脸
对对
是这种感觉、
是、
那会不会有些人觉得说就是这样的话参加 GM 是不是有点太功利了，就老考虑这么多那么东西，就不再是那种什么享受做游戏快乐了这个事儿。
首先我觉得就是我参加 Game Jam 的话还算是比较纯粹的，但是就是我这块首先想说一点，就是 Game Jam 这个活动啊，它因为其实限制比较少，就是你的玩法是很多样的，像刚才我提到的，就是你如果你想有针对性的去训练一些实际的游戏开发当中的一些
技能，
这种技能的话或者环节的话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如果呢你想就是说做一些自己很渴望的东西，或者说像我看到很多的这种参加 Game Jam 的开发者，他做了一些很艺术化的作品，
嗯，
这个都没有问题，就是说如果说那样子更纯粹的话，其实那样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觉得呢就是这块没有必要把 Game Jam 太神话，我觉得这块有点类似于就不能把游戏太神话这东西、
嗯、
就是我们老去讨论这个游戏跟艺术什么关系啊什么的，这块我觉得不用讨论太多，因为游戏这东西的话
的
它毕竟还是一个商品对吧、
嗯、
你只要去卖的话你逃脱不了这个属性，你这个东西你需要玩家去玩它才有价值对吧、
嗯、
你不说你自己放那放家里一天到晚看着这东西你就达到价值了，
没错，
它不是这么东西，所以说我觉得这块是拎不清的，拆不清楚，
嗯、是的，
但是呢我觉得就是 Game Jam 这个活动本身的话，我看过一些这种比较功利的参赛方法，然后还挺有意思的、
哦、
就是比如说因为像 LD Jam 的话它是一个叫做那个限制比较少的这种规则嘛，它可以组队、
嗯、
对，它也可以用一些之前的一些素材、
啊、
包括下载一些素材什么的，比较随意吧，
是，
然后所以其实会有那个开发者他们可能把一些正在做的项目就直接带进来拿去参赛的、
啊、
有这样子的，然后呢或者是呢有些开发者就是他们会在游戏比赛之前，在主题公布之前他们就想好游戏的设计了，甚至是他们就把游戏可能做了一些内容了，做一些原型出来、
哦、
然后他们在公布主题之后呢他们就强套对、
啊、
强套主题，这个也是有这种情况的、
啊、换皮什么的，就是把它适合那个
主题、啊、对因为而且特别是像 LD Jam 这种它是文字主题嘛，文字主题的解读就比较随意，
是，
所以它有时候往往能够套得上去，这种是有的，然后他们参赛的动机其实也不是很好揣测，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会感觉他们是为了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够可能在比赛当中能做得更好吧，比如说有更好成绩、
嗯、
这种情况是有的，这块就有点类似于可能就是缺乏点体育精神的这种感觉、
嗯、
有点这种感觉，但是就是我觉得就是把 Game Jam 这个活动呢去怎么说呢，想象成一种纯粹的艺术创作或者是自我表达、
嗯、
这个是不对的，就是它是比较片面、
嗯、
或者比较极端的，也就是说、
哦
他可以这么做，但是 Game Jam 本身我觉得他最主要的特点和属性还是比较像是一个体育的比赛、
哦、
就有点像我们打篮球啊什么的，这个是我觉得它是一个体育比赛是它一个比较重要的属性，比如说它是有一个规则，它有一个目标，而且它有一个评比、
嗯、
就是你最后需要去那个评出一个高下，分出一个名次来，
是，
这都很像体育比赛，那么对于体育比赛的话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有经验，那么你说体育比就是咱们别说那个太专业的啊，咱们就说不说专业的商业的这种竞技体育，咱们就说日常咱们打球踢球什么的对吧，它什么叫纯粹的打球踢球呢，就是我不为赢是吗，就是说比如说我跟大家打街球我不为赢，我就很随意，你们随意进，这个也不对，
是的，
然后呢你就想表达自我，我就要秀下自己的新特技，这个也不对，所以就是说
啊
它就很微妙，明白，就是当你去比赛的时候，他这比赛最后赢球，通过比分去赢球，这个目标它是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它就很像是其实比赛就是 game， 都是游戏，跟下棋都是 game， 跟游戏都是一样，游戏为什么要有目标，就是因为它的目标啊它其实不是你的目的，比如说我最后赢得了这个比赛它是一个目标，但是不是你真正的目的，然后呢它的重要的点在于它通过这样一个目标的设置去催生了一个非常有趣
的
过程，这个过程当中你为了赢得比赛你需要去锻炼自己的技能，
各种各样的，
对，你需要去合作，然后你需要去管理睡眠，管理时间，去计划，然后呢去学会怎么样去包装自己游戏，这整个一系列的过程的话是为这个目标 所去服务的，而这个东西是很美妙的，
嗯，
很有意思的。
是。
然后呢，但是如果没有这个目标，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设目标，大家都随意，这个东西很纯粹，你就是要随意释放自我的这个创造力，
那
其实呢就是说它就是相当于这个比赛相当于没有了规则，没有了评比，那么它的结果就好像你打篮球，大家别记分了，大家随便打，这个感觉就不一样，
就打不起来了，
就不一样。
对
但是呢你说我为了打球，为了赢，我什么阴招损招都使，我假摔，
啊，
然后嗷嗷哭在地上，然后各种犯规什么的打手，
啊，
这东西也没有意思，
至于吗？
对，所以说就是说他这个东西啊，但是问题是体育比赛它允许各种情况发生，就是你也可以这样，如果你觉得这样好，你可以自己试一试，但是我觉得就是大家打过球都知道，就是在比如两种极端下都不好，我就为了赢球我就不要脸了，不想也不行，因为人都有道德感嘛，然后但是呢我完全不考虑赢球，我就很随意吊儿郎当的，我就展现自我，我就是给大家送球，哎，这样你自己也不开心，你队友也更不开心。
是的，
确实确实。
所以这块的话，我觉得就是说 ，Game Jam 的话，它在这一点上，它整个的这种规则设置，它的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很像是这样的一种这种体育比赛的活动，它通过一个目标，它去引导你去更好的去享受这个过程。
嗯。
但是呢，这个目标的话，它可以催生出一些这种比较功利的做法，甚至是非常功利的做法。然后呢，它也可能会让你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不够纯粹了。你干嘛要比胜负？体育精神嘛，大家一起来热闹一下就行。其实也不是这样子。
对对
对
，这特别像咱们之前说，就是玩竞技游戏啊。
对，
如果你不想赢，其实它变得不好玩了。
是的，
包括我们平时上学的时候踢球啊，你肯定不喜欢和那种就是不好好踢无所谓的人踢，
对，
你不喜欢跟他一队，你也不喜欢他是对手，怎么都就不好玩。
首先是为了赢去参加比赛，才让这个比赛有意义。才让这个比赛有意思。
是，
对，这个也像刚才我说的，就是游戏嘛，就是要你设置一个规则，然后你不要鼓励大家有体育精神，
嗯，
你的规则设置好了之后，
是是是，
大家自然就会在这个规则的框架之下去发挥自己能动性，
嗯，
去享受比赛。所以总体上来讲的话，它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就是大家都还是其乐融融的这么一个状态，但是你永远都能看到一些极端的玩家，比如说我就做一个谁都玩不懂的艺术化游戏，
嗯，
但我自己特别高兴，
嗯，
然后或者一些玩家就特别鸡贼的做一些
提前准备好
对手段，对，这个也无所谓，
嗯，
就是因为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比赛就是它的好处的地方就在于这一点，就是它就是48小时，你这东西你不管怎么闹，48小时之后这东西都烟消云散，
啊，
是的，
对。
都弄完了，
所以我觉得高老师讲这个，我觉得说出了这个 LD 的一个真谛，就是为什么他说游戏是你最后的奖品。
对，因为那个过程
其实就是这个过程，
就是
这种竞技的感觉的时候，在这个人和人我们定一个规则，大家比一比的这个前提下，
嗯，
所催生的那种就是努力奋斗，
嗯，
然后学习，
然后一点点有这个成果。
当你看到游戏时候发现啊，原来就是 LD 说的这个，那个游戏是你的奖品，因为
是的，
你过程是很享受的，
是
的，对，而且就好像我们那个，比如说看体育比赛也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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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就是如果你最后就看一个结果，3-0，那个队赢了，
嗯，
这个玩意儿没有意思，就
是
结果，对，就是比如说玩游戏也是，最后行，你赢了，你赢了，就是你一剑击杀 BOSS 完了，你第一也没劲，就是非得是我努力才行。所以说就是说，Game Jam 这块的话，就是结果是游戏嘛，但是它整个过程当中其实也很像是这种看一个体育赛事似的，它其实是很有观赏性的。
嗯，
然后这一点的话，其实如果你不去实际参与其中的话，可能就不太能够感受得到，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在线下的话呢，你是可以去看其他团队的风采嘛，
嗯，
看他们怎么做，看大神怎么画画，看那些高手怎么去编程，
是 是
这就能看到。然后在线上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种线上的分享方式去看其他的这种老兵去参赛，你像那个有一些很知名的独立开发者，他们也一直在参加这个 LD Jam，
嗯，
并且一直都在霸榜，在那个前位，就是你能看到那些像素大神们就是怎么样，哦，哇，在不断的就是说在每一届 Game Jam 当中随着主题画出各种特别精美的画面，所以说就像这个过程的话，它其实是很有观赏性的。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就是 Game Jam 这个活动啊，它没有被叫做一个游戏开发比赛，
嗯，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呢会给它这样去翻译，但是它毕竟它不是个比赛，它是个 Jam，
嗯，
所以 Jam 这个词的这个来历其实也是借鉴自像爵士音乐这样的一种 Jam 的活动，
哦，是，
所以它这个地方的话，其实 Jam 这个词的话，就是它单独拿出来的话，它就有体现这个 Game Jam 的另外一个有意思的地方。因为你能够在全程去参与并且看到其他的这种开发者的这种风采，所以它就很像是在去 观赏一个这种现场的这种爵士乐的演奏似的，
音乐会一样。
对，你能你看就是不同的开发者开发的类型，他们可能美术啊、音乐啊、程序，他们其实就像是不同的这种乐器的演奏家似的，
嗯、
有很有经验的，也有没有经验的。但是总而言之，大家今天来这儿了，来这个聚会，都得来一段秀一秀。
哦。
然后呢，所以呢，就是这个过程的话，其实是你在做的过程中是觉得很有意思。所以说，你像我在参加 Game Jam 的时候，其实一个很大的这个乐趣来源就是在去观察，就是观或者说去欣赏大家的这个创作的这种风采。
嗯，
所以像刚才其实没有提到的，就是在 Game Jam， 就是可能大家更关注是宣布主题之后会怎么样。但是其实在主题宣布之前，大家都已经开始在热场。然后这块的话，你也能看到很多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开发者们就是说啊，我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一个工具啊，用的、
哦分享起来了。
对，分享起来。然后呢，有些热心的开发者还会分享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软件、
哦、
啊，我这个音频今天准备用这个来处理，然后是个免费的，然后能生成音效，大家可以试试、
哎、
这样的。这有点像是就是说那些音乐家来去显示一下自己的乐器、
哦、
这种感觉，
调调音现在比赛。
对对对。然后呢，另外呢，就是说还有很多就是可能更老资格，他们就会发一些可能更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发一下自己的这种工作环境啊、
哦、
这个地方特别有趣。然后你能看到很多全世界各地的开发者他们的那个工作台面是什么样子的、
哦、
然后就是看到他用的什么电脑，他的环境家庭环境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呢，这个氛围会很有趣，就是你能够相当于足不出户能够看到全世界开发者的这种风采，然后你会觉得就是很开眼界、
哦、
然后呢，或者是可能更不着调调的话，你会看到很多人去发一些自己的准备的食物啊，我今天早餐吃了什么呀、
啊、
然后呢可以看到很多开发者他在比赛之前就有准备很多这种功能饮料、
啊、冰箱里 Monster
塞满 Monster 是吧，
对，兴奋剂什么的这都有很多。然后你就看着很有意思，大家相当于就是都装备都准备好了、
嗯、
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的话也是就是各显神通吧，就像刚才说的、
嗯、
你能看到一些很新颖的创意啊什么的。而且就是像 LD 站每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它有一个传统的环节和仪式，就是当这个主题公布之后，大家都要骂很长时间这个主题。
谁想的？
什么神经病主题？
对，就是这个主题公布之后，一定会有很多这种相关的这种讨论，然后呢，甚至是说要宣布退赛，然后或者有一开发者说，我就是无视这主题，我就一定要选那个主题，因为那个是我看中的，我想选那个，就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而且还真的有人会因为这个退赛，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而且后面就是随着直播兴起，你还能看到一些那老外他们开直播在推特上面、
嗯、
能够看到他们
直播参与，
对，直播开发的过程、
哦、
然后我之前就有一段时间特别爱开着直播去看那个国外老哥开发游戏、
嗯、
然后旁边摆一个巨大瓶的可乐，然后时不时就喝一口那种感觉。对，所以就是这个这样子一个过程的话，其实我觉得一个是有观赏性有趣味性，
是
它就有点像是一种节日似的，大家在这块狂欢啊、
嗯、
在这边就是说秀一下自己的这个厉害的地方这种感觉、
嗯、
而且就是它的背后的话，我觉得它之所以可能让像我这样的开发者觉得它很吸引人而且很有意思一点，是在于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内，在这段可能这两天的过程当中，你能够突然间把全世界一批跟你非常非常相似的开发者聚在一起，
嗯，
他们都是能够开发出游戏，而且他们享受这种可能独自开发游戏的这种过程的人，
嗯，
所以说在我看来，可能就是一个，他首先是一个热爱开发游戏这种活动的人，
嗯，
他可能其次才是一个游戏行业从业者。然后你看到跟很多这种类似的人，他们在一起，能感受到他们存在，而且就是他们其实也很多几千人的大概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种氛围感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平时像我们的话就是说做独立游戏原创游戏的话、
哦、
其实还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开发过程，
是
就是你跟外界
接触，游戏开发是个很孤独的事情，
对，很孤独的孤独开发游戏者。
对，
对，
是，
所以在这个时候就像是一种狂欢似的，大家就在一起能够感受到那种、哦、这种圈子的氛围，
嗯，
然后这块我觉得也是很难得的。就像这种体验的话，我现在回想起来，就是之前我去那个美国那边 GDC 参展的时候，有这种感觉，因为之前参加的更多的是这种面向开发者的，不是面向玩家的这种游戏展会，所以说你会比较习惯，就是在展会里面， 你看到的更多的是游戏的展示，面向玩家的，
是，
然后是一个推销游戏的过程。但是在 GDC 的话，你会发现那是一个居然是面对开发者的一个展会，
嗯，
然后你看到的东西是向你展示的一些游戏开
发
的技术，
啊，
对，而且呢，更关键的是，你在那里面遇到的人都不是玩家，他都是开发者，
嗯，
啊，然后呢，他们在一起讨论的东西都是说，哎，这游戏有哪些开发的经验啊，可以去学习啊，
嗯，
然后呢，自己在做什么新项目，啊，都说这些事情，然后这种感觉的话也会非常的好，因为就是平时其实你是很难接触到这种感觉，
嗯，
所以说像这种这样的一种聚会的氛围，这样一种 jam 的感觉，我觉得是在这个平常开发活动中很难得，是 game jam 的一个很值得去参与的一个原因，
嗯，
我觉得，嗯
嗯，
这样，
嗯，真是，那这期节目真是
开
呀，学了好多东西，而且搞得我现在都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叫几个朋友也
参与一下，是吧？
参与一下 ，CT 不都参与过吗？
是
吧？我还不如他了，
青春了是吧？
青
春
了啊！那最后咱们说点轻松的吧。刚才高老师也说到了，这个有些开发者会展示一下自己这个环境嘛，家里这个环境和开发的工作室的环境。你想请高老师是不是简单分享一下？比如说，对于一个人，比如像我想要参加一次这样的活动的话，我需要做点什么基础的、切实的这个准备呢？
啊，对，这块还是比较重要，就是我觉得开发环境这块是一方面。除此之外，因为现在呢，大家都是成年人嘛，很少说是自己独自一个人活在这世界上，
是
就是大家都是多少有很多这种牵挂的。然后，所以为了参加 Game Jam 这个活动，其实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一点是要提前把这些可能比较重要的牵挂人他们的事情处理好。
嗯，
比如说家里人，像我现在就是家里有妻子啊，还有两个孩子。
是，
这个到了周末如果去参赛的话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是，
因为相当于家里少一个人去陪着。
是，
所以这样的话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提前跟家里先打好招呼，然后把这个事情比如提前一个礼拜以上去预告好，这个周末我要参加这东西了，所以我得独自一个人待着，然后另外呢就是可能也得给家人提前安排好一些活动，比如说
陪伴
去哪儿玩一玩
啊，
计划好啊，或者谁来帮个忙啊什么 的，
是的，
这种情况就得有。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就是反正对于成年人而言就是临时改变计划是非常困难的，所以就是给大家都安排好之后大家就会比较容易去配合，然后也减少这个添乱。而且呢就是跟大家说好之后还有刚才我所说的那个效果，就是你可以通过家人那边得到一些这种支持和这种鞭策吧，就是因为你跟大家说好了这件事情，
嗯，
所以说你要做不出来的话
得有个答案，
对，你也是得为这事情负责嘛。
拜拜，你做的游戏呢这个压力就很大了。
对，是有这个情况。而且可能做得更好的话你还可以就是说尝试让家人比如说他们在附近的话可以让他们去参与一些这种游戏的开发过程，比如说你可以让他们进行测试，而且甚至是他们可以参与到一些这种游戏的这个制作过程中，比如说画一些这种手绘的画面啊，或者一些插画什么的，不是插画，就是小孩画瞎画的东西。
对，
我之前做过游戏，就是反正关于我女儿的，就是她就是里面用了很多这种孩子的那种感觉的那种手绘的插画，其实是就是跟她那边有一些这种那个合作，可以说是
的，
是这样子的。对，这个是在这个把怎么说，先是想办法让自己能够在这两天当中能够很安静的很踏实的能够待着，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然后至于这个工作的环境的话，其实像我们我觉得就是稍微有一些参赛经验的这个参与者吧，其实很注重这个环境的这种搭建。
哦，
它有点像是一个仪式，知道吗？就是
哦，
就或者说你参加一个，比如说你参加一个舞会啊，或者参加一个狂欢节，
啊，
对吧？
打扮自己，
也不能说前一天什么事都没有，直接高昂就上，那不是，我得沐浴更衣啊，然后
有个仪式感，
对，
啊，
非常重要，有仪式感，
提前控制一下饮食，然后
对，而且你得提前得到达现场，你不能说公布主题的我还没醒呢，这个不行，你提前到，
啊，
做好一切的准备，
是，
然后把桌面都擦干净了，
哦，
然后呢，把这个吃的什么都准备好了。然后饮料都准备好了，让自己能够长时间不离开这个位置了之类的，这些东西都得做好。所以说他这种仪式感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他很有意思的一个部分。而且这种东西其实也是会就是说不断的在你参赛过程中去不断的积累的，你会明白自己怎么样去参加比赛会更加舒服，然后呢你也会就是说知道怎么样能够让自己更加享受这个参赛的过程。这块具体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在开发上面比较值得注意的，就是 虽然我刚才说就是在参加 Game Jam 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有各种玩法，就是说你可以去尝试各种新的东西，
嗯，
去做一些练习什么的。但是如果你希望在 Game Jam 里面比较顺利的去完成开发的话，其实不建议使用你任何不熟悉的开发工具和技术。
要先熟悉了再拿来用。
对对，就是如果你使用不熟悉的技术的话，其实在开发在 Game Jam 里面就很容易出现一些大的失误，比如说你根本就做不出来一些东西，或者长时间卡在一个地方。
嗯，
所以说一般的话会建议使用比较熟悉的这种工具去完成你的开发工作，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在饮食方面的话，我之前其实有的时候因为参加 Game Jam 很开心，有的时候就觉得吃饭也应该开心，所以就有时候会吃些好东西，
嗯，
然后比如吃个火锅什么的，但是呢好吃是好吃，但是费时间，
是啊，
对
对。然后呢后来发现呢总的来说呢还是不开心了，到最后
吃个火锅俩小时。
对，所以我觉得呢就是 Game Jam 的话有点像睡觉似的，总体上来讲你还是要尽量去减少这种日常的生活必须的这种
行为的
消耗时间，
嗯，
所以说比较建议大家就是说，但是吃得吃好，然后得吃的营养，但是尽量可以减少时间，比如说订一些什么三明治啊这种东西，
嗯，
对，这样
利索了，
对，又营养又快，而且呢就是说你可能还可以足不出户直接送过来，
嗯，
这样子就是最快的一个方式方法，大概我觉得这个是可能几个比较值得注意的点。
嗯，
太有趣了，感觉，
嗯，很有意思，
大开眼界
啊，
嗯，
哎，希望有朝一日我也能
参加一把，
下定决心参加一回啊！
临门一脚，
但是我也发，我都敢说我要去做游戏了。
其实可以组队，因为组队的这个条件确实还是比较宽松。
嗯，
对，而且特别是线下的 Game Jam 的话，就是，我是觉得如果组队的话，参加线下 Game Jam 会比较有意思一些，就是因为团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参加线下 Game Jam 的话，就尽量还是组队玩，这样就是可以最大化的去发挥线下 Game Jam 的这种乐趣点。但是如果你可能更倾向于一个人参赛的话，那可能在线下 Game Jam 那块你可能就要损失一部分这种组队跟人打交道的这种乐趣。对，但是在线上的话，就是可能组队反而会稍微困难一些，所以个人参赛的话会相对比较容易。
嗯，行，也感谢高老师今天真的是让我们对这个 Game Jam 有了一个
更新的
更多维度的更全面的这样一个认识，
是不是对 Game Jam 更有兴趣，
更有兴趣，然后更
爆发，而且突然就感觉到其实就算你是普通的玩家，你也可以
多关注，
对，
多
关注他的关注起来可以看的维度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多，
多得多，
不只是去玩一下。
嗯，也希望我们自己这个办的活动，
嗯，
大家也能够得到那种就是竞技所产生的那种过程的这个快乐，
也能对开发者参与进来的人就是有帮助，让他们
期待他们最后能给我们呈现出一些什么样的作品。现在有100多组参加我们这个活动，
是的，
不知道大家能做出什么来，
很期待，很期待。
嗯，行，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高老师，
嗯，
非常精彩的一期节目，
也祝开发顺利。
好，
对，
谢谢。
我们整个办公室都非常期待猎发侠这个，
是的，
对，而且对也是。也是借这个机会再次强化一下我们那个时间点，
年底就
对对对，
年底要上。好，
对，这个我觉得是今天我学到的最重要一个值，就是 deadline 啊，得真的 dead。
是，
如果你达不到这个 line， 你就得社会性的 dead， 这样才能给自己压力。
这么解释还真的是，就是有一种要死的感觉。如果不感觉不要死，那可能就不是
假的。
好，那感谢大家收听这期节目，哎，那我们下一期加队 Pro 再见，
拜拜，
拜拜。
再见。